上次查到这个第七章这个17节，前面的话我们继续稍微回顾一下。希伯来书我们知道它是作者是寄给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在他们面临逼迫的时候，是鼓励他们、劝勉他们，以免他们返回这个他们旧有的犹太教的危险，让他们持守正道。所以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在讲主耶稣基督超越天使。然后第3章和第4章，主要在讲这个主耶稣是比神的仆人更美，是在比较主耶稣和摩西和约书亚。然后从第5章开始，5章、6章和7章呢，主要是在讲主耶稣基督是超越地上的祭司，他是更美的祭司。上次查到这个第7章的，差不多查了一半，今天我们17节，第7章的17节，今天是查，对，就把下面这一半。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前面的一到十节呢，前面第7章我们上次查的1到10节是在讲麦基洗德，是在讲主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他是超越这个地上的祭司。好，接着往下看这个神秘的人物麦基洗德，我们查过了。所以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18章到28章，我们请王立行帮我们念一下，好吧？
18，
看一下。
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力，所以废掉了。在哪里啊？18啊，
他在这里。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哦，不对，
对。
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更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哎，你别动，
二，
不起誓，不起誓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力的，只是耶稣是起誓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的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即使起了誓，哦，对，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作为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到哪里？
到一直到结束。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
好，谢谢。从18节往下看，这个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这个先前的条例呢，就是这个属肉体的条例，也就是我们往上稍微走一点，这个16节，这个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主耶稣，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这个属肉体的条例就是 就是这个地上的祭司，地上这个旧约的律法，但这些地上的祭司是按照这个律法的规定，他们是世袭的，一代一代的传，但主耶稣结束都不是按这个条例，他是神的祭司。所以呢，这个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这个 也指我们前面查到的这个十二节，这个祭司的十一节，倘若这个地上的祭司啊，地上的祭司，倘若借着责任能够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就说地上这个祭司，他的责任是不完全的，他虽然献祭啊，但他不能够对付罪，不能够除罪，他也不能真正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必须有另外一位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本次，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才能够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得拯救，才能让神拯救的目的得到完全。这个上次也稍微讲一下，所以这个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是他并不能达成这样一个让人的罪得赦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并不能做到这个，所以是软弱无益。
先前的条例就是律法吗？
就是旧约的那些条例。这个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他其实也是在讲同一个意思了，就是说这个律法呢，并不是说律法是我们知道，律法是死人之罪，对吧？律法是把神的标准列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这个标准，它是死人之罪。然后呢，律法是指向基督的。那这个牧师以前也讲过，律法是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不行，我们必须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让我们的罪得赦免，才能就是让神的愤怒止息，与神和好，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这个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就引进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这个更美的指望，那就是把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指望，这个主耶稣基督成就的救恩，我可以到神的面前。那这个应该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啊。好，前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是在讲主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这个五六七章都是在讲，所以他很多一直在比较主耶稣作为属天的祭司和这个属地的属世界的祭司的比较，人间的祭司。下面又引入了一个比较，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启示力的，20节讲，至于那些祭司，就是地上人间的祭司呢，原来不是启示力的，因为人间的祭司我们知道他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的，他是一代一代往下传的，对吧？就是利未人，然后利未人当中亚伦的那个支派才能够当祭司，他们是世袭的，但主耶稣基督呢是启示立的。21节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这个是在诗篇的110篇第四节，就是在大卫写的，在大卫的年代就已经写了这句话。所以他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启示立的。他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
现在以色列还是他是祭司是以色
列。但他对圣殿被毁之后，他们就不献祭了。所以他这个祭司应该是我觉得，就我知道他们献祭肯定是不献了。 那这个祭司应该也名存实亡吧？我想，不知道牧师有没有？
也有，也有那个像教会，在
礼拜堂、会堂，可他们可能会不会有会堂？
对，
我不知道。
会发生的，就是会堂，
好像是。会堂嘛，但是他献祭肯定不能献，因为他只能在圣殿才能献，没有圣殿他们献不了。那圣殿他又不敢建了，现在他把那个回家新生寺给推了，再建一个。
那你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哦、就是说现
在，这个现在的犹太教的教会，我们圣嘎，就圣嘎，就是
那个会堂，
会堂里面的谁在主持？是祭司在主持的，还是这个？他们应该还是有祭司的。这祭司怎么来？是还是他们的立位人？现在的还是在传承？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不献祭，这一点我知道。然后其他，对，
这个比较简单的这样讲，就是，他们这个画中，可能画的图你比较容易理解吧，都不知道。
嗯，没事。
哦 ，OK， 这能不能差不多？再强点。是这样子哈，神最早有个亚当，哎，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有没有问题啊？
哦，控制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可以。今天
不要影响他的进度。
你帮我查到八月份的那个。
亚当之约。
就是。
有挪亚之约。然后有亚伯拉罕之约。然后。有这个大卫之约，但注意在这中间插了一个东西，插进来就是摩西之约。那这里面呢，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然后到大卫之约。那神最终的目的哈，从亚当之约开始，最早是要到大卫之约的实现。但是因为亚当的失败和造成堕落，神就透过摩西象征性的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这个救赎是透过约来成就的。为什么要约呢？所谓新约旧约，就表示神跟人立约，神跟人立誓立约，就表明神的第一个，他的主权性的这个第一个主权，表明神的决心，表明是神永恒的旨意。那从亚当到挪亚的亚伯拉罕进到摩西之约，要是最终使大卫实现，所谓摩西之约变成旧的或是被废掉了，并不表示说摩西之约不好，乃是指摩西之约只不过是一个桥梁，要带我们进到大卫之约，最后也就是所谓的新约。而新约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旧约的目的是为了带领我们进到新约。那摩西之约呢，所谓被废掉，不是表示它不好，乃是因为它只不过是预表地上的，真正神要给的是属天的，那只有在基督里，在新约中来成就。那犹太人呢，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最早是会幕，摩西时代，到了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正式建立了成的什么殿。后来殿因为586年主前被南国被毁了以后，他们被抛掳在外，他们呢在外面只能没有殿了，只能会堂。但是注意，等到他们被掳回来之后，在这个就是被掳归回后的先知的时代，不管是撒加利亚，是这个哈，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我什么一下？对，包括马拉基时代， 包括这个撒加利亚时代等等，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呢又重新建了一个殿，可是这个殿建的规模已经很小了，到了后来他们的殿其实整个都没有了，他们现在只有什么呢，叫做会堂，叫 synagogue。 那会堂是什么呢？会堂是今天的他们所谓的宗教中心或是社交活动中心，叫会堂。那他们现在所有以色列的男童12岁，他们行什么礼通通在会堂实施，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殿了，约柜也不见了，约柜现在当然也是一个谜，也不在了，通通没有了，所以他们现在没有献祭，他们甚至现在连耶和华神都不信了。你如果到今天到以色列，80%的人都不信，已经是无神论者
了。哦，无神论，
无神论者。他们对于摩西律法只不过是当做一种传统，或是所谓的国宝，你懂我意思啊？就是等于一种遗产或资产，就是 heritage。他们并不是真正以信仰为中心的。那今天的会幕只是什么呢？神仍然借着他们维持着会幕，会幕是他们的教育中心、教育中心或是社交中心。那会幕啊，不是会幕，只是他们没有献祭的意思，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你要知道，这一切实际上也是在为他们预备新约，能够在他们能够实现。但是他们一直把摩西高举为超越基督，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有没有就特别讲到基督高过摩西，他们仍然把摩西高住了。但是神要让他们看见，你们所仰望的摩西他比基督还要低，为什么呢？神甚至说他已经是 old 了，你只有在基督里才是 new。 而摩西预表的律法，他在尼泊山上不能够进那个迦南地，表示摩西律法不能够带我们进入得救的境地，只有约书亚 Joshua 就是 Jesus 同一个字根的，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只有耶稣带我们能够带我们进去，只有恩典能够带我们进去，律法不能够带我们进去。所以你注意摩西的律法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它是 old，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它又是一个 bridge， 是带我们进入到神所应许的旧约新约的当中。那你注意亚当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到后来的新约其实是用摩西之约做一个配衬，来反照出新约的重要性。所以为什么在第7章讲到它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什么，它是有阻隔的，它是不能够拯救到底的，它是已经是被废掉的，它是软弱的等等， 就这个意思。但是并不表示说摩西律法不好，摩西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保罗说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这是罗马书第7章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摩西律法呢，实际上是透过这个律法来成就神给亚当的约、挪亚的约、亚伯拉罕的约，更重要是大卫的约。最重要的，这一切的约都是在基督里新约中完全实现，特别是大卫之约。因为原谅我这样讲，亚当之约还带有行为的一个要求，大卫之约是完全没有行为。你看为什么这样讲，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第7章，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神说我不要你为我建殿，神说我来怎么样呢，我来为你做事，也就是说我们是靠恩典，完全是靠恩典，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行为，人也没办法用靠自己的努力，人也没办法用自己的功劳、功绩、功德都不能。所以大卫之约是非常典型的，是完全是恩典，目的是要带我们进到基督耶稣的恩典新约里面，这个才是整个它的架构的很简单的这样子一个论述。所以今天的会幕啊，毕竟今天的会幕
会堂
会幕没了，殿也没了， 会堂 synagogue， 会堂是什么呢？几乎是根本几乎没有宗教的功能了。
不，没有啊，是。
主要是要神要他们，重要的是要带到他们，最后带到 empty 新约中。但是很可惜，他们现在还拒绝，他们不要新约，他们的圣经只有旧约，他们不要基督，他们只要摩西，他们不要恩典，他们只要律法，看见了吧？所以我想我就大概简单这样叙述一下吧，不好意思哈，因为
那些他们没有摩西的律法。
什么？
他们没有摩西，
他们没有
敬拜，
敬拜
他们没有敬拜啊，他
们
还是有某一种形式的敬拜，但是就是没有这种像摩西会幕时代或所罗门王有殿的那种献祭的仪式的都没有了，约柜也都没有了，约柜到哪去了？到现在是个谜，你懂我意思吧？约柜的没有了，他们敬拜的中心也没了。他们现在只是一个空壳子。
他们可以敬拜耶和华呀。
不错，但他们实际上这个，他们现在80%的连耶和华都不信了。
哦，
很吓人。
那咋还能带到新约里头啊？压根就带不到。
但是神，所以你看了哈，这就是神的宝贝。神，你注意啊，为什么神说他是守约、守应许的神？以色列背叛。亚当背叛，连亚伯拉罕都信心并不是那么这个的。大卫也得罪犯罪得罪神，背叛神。摩西也有他的软弱，可是只有耶稣是 perfect。神在基督里，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一定会实现。神借着摩西律法所的应许，神一定要成就。这是影子，耶稣是实体，看见没有？这个是。外表的疑问，基督是内心的实际，你看见了吗？所以神人背叛，人背信，神永远守信。神守信到伊利布，他甚至用启示跟亚伯拉罕立约启示的方式，看到神的什么？神的决心，神的主权，神的守约，神的应许是绝不落空的，你看到没有？神就借着以色列人的背信，更凸显出神的守约守信，其实就是这样。
下面就讲这个、地上的祭司并不是启示立的、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启示立的。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对比，这个地上的祭司呢，他是有死阻隔，所以他数目。有本来多，但是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但是呢，主耶稣这个祭司的责任是永远长存、长久不更换的，所以他能够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这句话我觉得蛮宝贝的啊。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永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个是人间的祭司做不到的。因为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 apart from sinner， 他就是他是没有罪的，他是分别出来的，不是说 他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像他就这样的祭司是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他不像人间的祭司，人间的大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他自己也是罪人献祭，然后再为百姓献祭。然后主耶稣是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然后人间的祭司是要常常的献，多次献，然后献的是牛羊 这些祭物，然后主耶稣献的是自己。所以律法呢，为什么律法有这个瑕疵呢？律法是他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在律法以后启示立的是神的儿子，就成全到永远。这个对比是 也是比较清楚的。就讲主耶稣基督是远超过地上的祭司，
这个耶稣是启示立的， 除了那个诗篇里头，新约那福音书里有记载吗？
这个我看了，我主要看到的就是这个诗篇一百一十篇的第四节，其他的地方
也没有，对，
其他的新约不知道有。
一百一十篇，诗篇
第四节对吧？这个一百一十篇，主要是这里，其他地方没有看到。所以回顾一下，基本上五章这个六章和七章都是，这三章都是在讲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更美的祭司，是超过人间的祭司。
我问一个问题，刚才那个立峰问那个问题，说启示录的这个启示录的它是不是就是旧约里面刚才牧师讲的这个立约的，就是立誓的原因吗？立约和立誓大概就是一样的意思吧。所以因为神的约，所以他早就预定主耶稣的来到，所以说他是启示立的，是不是这样？
对，他在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说，这个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句话表明他这个主耶稣基督是神启示立的。
所谓的耶稣基督是启示立的，跟亚伦不是启示立的，亚伦是被高摩这个所暗立的，也就是说这个被高摩只是仪式上的，就是 ceremonial，但是呢启示的那就是远高过 ceremonial， 它是因为神是最高的，因为这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从来是大的给小的祝福，而且呢大的绝对他已经没有再更高的人可以启示了，可是神宁可用启示的方式就表示一件事，神的这个启示是非，就是非人的制度，非人的组织，非人的架构，非人的这个行礼如仪任何东西能够取代的，那也就表示说麦基洗德的等次或是耶稣的等次是神用启示的话，那是超乎任何常理，任何法规，任何条例，任何这个律法，这个所规定的以更高的一个方式，那就表示说亚伦的等次那是远远比不上耶稣的那个等次，神已经是最高的了，神不必启示，可是神还要启示，他的启示是哪里呢？在创世纪十五章，他跟亚伯拉罕把那个，你看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这个要，你从第九节，第九节一直读下去好了。第九节，
这就是他的一个，也是
神叫亚伯拉罕为他娶一子三年的母牛，一子三年的母山羊，一子三年的公绵羊，一个斑鸠，一个什么楚歌是吧，然后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了，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这个一半摆的，另一半是没有这个劈开，在这个叫什么鸟下来，从那里出世，亚伯拉罕把它下背了，然后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拉罕沉睡，忽然有人间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的地，又服侍那地人，那地人若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怎么样惩罚回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你注意下面哈，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追撵还没有满盈。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这什么意思呢？当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赐给拉巴拉巴拉巴的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方式表示说，连我耶和华我都不得违背这个约，如果我违背这个约，我也要像这些祭物一样被什么呢？被焚烧掉。结果耶和华讲的这个事是预表什么呢？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自己，为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如同祭物被焚烧一样，其实就这个意思。那也就是说，耶和华神用启示的方式来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而这个约是必须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最后最终的应验实现。而耶和华神自己他竟然被烧了，就是耶稣基督 被在十字架上成为祭物，好像被焚烧一样献给耶和华。那耶和华自己从肉块中经过，就表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如同那个约一样成为 被烧的祭物，就好像耶稣基督的违背，你要知道 paradox 太矛盾了，好像耶稣基督他自己没有罪的来成为有罪，他是主权的神竟然成了最懦弱的被宰的羔羊，他是狮子怎么会成为被宰的羔羊呢？他是神怎么会成为取了人的罪状被挂在十字架上，好像成了一个违背神的约的人，而透过这样的所谓的违约竟然成就了神的约。 Paradox 太强烈的 Paradox 太强烈的 Paradox。 哎呀，神的话太深邃，太奥秘，
就是世人。
你看，审判者竟然成为被审判者，立约的神竟然成了所谓的违约的神，你看见没有？这个圣经你怎么懂？你怎么能了解？太奥秘了！
神不启示我们，有没有发现？
神的话太深了，太深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我们人的智慧根本就理解不了。
你根本没办法了解，除非你真的好好整本圣经。
神愿意让我们了解的，不想。启示的很清楚的，神愿意让我们了解的，我们可以了解；神隐藏的事情，我们就了解不了。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我们可以就把希伯来这个对比稍微回顾一下，有哪几点呢？就是和主耶稣基督和人间的祭司的对比，一个是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位分大，就第七节他是位分大。然后呢，第八节，他是活的，他是永活的，就是他长远为祭司的。在这个第九节讲到，人间的祭司是向主耶稣基督来向麦基洗德交十分之一的。人间的祭司，因为人间的祭司本来是他的弟兄，向他来奉献，对吧？但是人间的祭司是向着麦基洗德，反而向麦基洗德来奉献。可以，麦基洗德主耶稣按麦基洗德等次也是高过人间祭司。这个第三点，这个对比都把它给回顾一遍。十六节，然后讲到这个主耶稣，他不是照肉体的条例，而是照无穷生命的大能，就是也是说不能毁坏这生命的大能。有高过人间的祭司。再就是我们刚才讲二十一节，主耶稣他是启示立的，而人间的祭司并不是启示立的。再就二十四节讲到，他是永远长存、长久不更换的，能够把到神面前的人拯救到底。也二十六节讲到他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与罪人分别，高过诸天的，这是远超过这个人间的祭司。谢谢。好， 就是我们上次 第七章的一个后半部分没有。下面呢，我们继续到第八章呢。第八章开始就在就讲的内容有变化了。他在讲什么呢？在他就现在就引入了这个更美的约。其实希伯来书作者他的写作也是蛮有，其实他在第七章的时候就已经引入了这个更美的约，不知道大家刚才读的时候有没有，记得，在二十二节就已经提到这个，在这里已经提到这个。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句话第八章就在讲这个更美的约，主耶稣基督他是更美之约的大祭司。现在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内容。好，我们请线上的弟兄姐妹啊，请淑瑜帮我们念一下第八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六节。
好的，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的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像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限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像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事件，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
第六节，
如今耶稣所得的职责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
谢谢。这里就讲到这个更美之约啊，首先讲到这个第一要紧的，就是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就是说坐在神的右边，他是在这个真帐幕里圣所做执事。这个帐幕呢是天上的帐幕。然后说到这个大祭司来献礼物或者祭物，这个是有限的，所以呢，那主耶稣基督也必须有所限。我们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献的是什么呢？他是献他自己。我们刚才第七章二十七节其实已经讲到，他是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所以主耶稣基督是献奉献他自己，不像这个人间的祭司是献祭物和礼物。耶稣他如果在地上的话，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地上已经有这样的祭司了。这样的祭司呢，他们供奉的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就正如摩西造帐幕的时候，神指示他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样子，就是神指示给他的样子。所以这个会幕，这个帐幕，人间的这个帐幕造出来之后是照着神指示的样子，也是照着天上帐幕的形状和影像来造出来。他是来指向这个，指向天上的帐幕。 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在一个底下，就是说地上的帐幕和这个天上的帐幕，地上的祭司是在地上的帐幕，主耶稣基督是在天上的帐幕来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主耶稣的职任是更美的，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更美之约就是新约了，然后这个新约呢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好，那这个更美之应许是什么呢？应许是神的话，对吧？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来带来这个更美之约呢？这个下面就会讲到第七，我们也请各位来读第七到，郭云，可以请你读一下希伯来书八章七到十三节吗？
好，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的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行。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好，谢谢。我们看到这里就讲到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首先说到这个前约啊，就是旧约了，没有瑕疵的话，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啊，这个瑕疵，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是这个律法原来一无所成，然后呢，这个先前的条例软弱无益，所以都提到了，所以这个前约是有瑕疵的，是有它的这个缺点的，所以需要有这个新的约出来。什么瑕疵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律法，这个旧约律法，它使人知罪，但它不能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它也不能够让人真正的得到拯救，这个必须要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新约才能够。那我们的罪得赦，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才能真正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好，那好，下面又讲这个更美之应许了。所以呢，这个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或者主指前约的欠缺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啊，这个八到十二节这段话呢，是引用。用自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三十一到三十四节，内容是，大家看一下，它内容是很一致的。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所与他们所立的约，一直到三十四节，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所以就是这一段。我要将那我的律法放到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的神。就是这个。然后这一段呢是什么呢？是神借着先知以利耶利米，是对当时的百姓，他们是即将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就是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以利米来跟他们讲了一段话，就是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就已经讲明了要立新约的。这是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回到前面来说。好，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它的内容啊。这个新约是什么呢？首先，这个新约不像旧约。那这里特别提到的旧约是，拉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那这个。很明显就是指摩西之约了，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立的约，那个是在西奈山下面立的约，也称为西奈之约，也称为摩西之约。但这个约呢，因为人的不没有恒心守这个约，所以我也不理他们，神也不理他们。这个因为人的软弱，这个约人违背了这个约。所以呢，神也不理他们，所以这个旧约，所以有他的瑕疵，也是，就是说也是软弱无益，并没有能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才需要有这样的新约出来。这个新约是什么呢？神要将他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是这个就是约的内容，就双方神和人，神是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约的内容。但是呢，这个新约有与旧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新约与旧约有什么不一样？
啊，
不是新约主要讲耶稣了吗？旧约没有讲耶稣。
对，
然后以赛亚也提到了耶稣，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真正耶稣还没出来嘛。
对，那个是预言耶稣要出来，所以他一个就是新约和旧约的
有什么不一样
的不同。我
说新约主要是耶稣讲耶稣出有耶稣了嘛，旧约就只是个预表吧。
对，那个，
这是很大的不同吧。
不过，你那么就翻回到刚才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那一段，有一个太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太重要的真理，我们常常疏忽了。三十一章太重要了。你看哈，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注意，我要。以色列家犹大家立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主动领他们出埃及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说他们遭过，他们却也被我的约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你注意，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个人叫的不叫你自己先说你说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你注意好，我要三四节，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一节经节是整本圣经很重要的核心，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是我要我要我要，也就是说是神采取主动。第二是神的主权。第三是神的拣选
他要在你身上的作为，他不要在别人身上的作为，全部的主权是神，而且是神采取主动，人根本没有任何的角色。假如我跟我说我要信耶稣，我要选择耶稣，我讲的等于是废话，没有用，除非神仙主动在我心里面，圣灵使我重生，我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借着洗礼表示我是基督徒，我也不能借着我说口里说我信耶稣我就是真基督徒，必须让神说他要拣选王立坚，他要拣选毕健，他要拣选王立峰，他要拣选某某人，他不拣选李军，我再要也没用。
你怎么知道是真相？
这个是太重要的真理，整本圣经其实都是这样的真理，只不过是我们没有去注意。
我还是回到这个经文吧，因为就是像我上面有些大的话题，我们就不再讨论，因为没有
太重要了。对，
这个
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注意，这是很可惜的事。
新约旧约，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实际上我想强调的是这个经文讲的，我们强调的经文这里。
这就主要属于而立新约，耶和华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第三个要赦免我们的罪，是吧？
对对，第一点就是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这就是新约，对吧？第一条就是神要将律法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旧约我们记得是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心板上，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的灵写的，永生神的灵写的。所以旧约是刻在石板上，是字句，是条文；新约是刻在这个心板上，是用这个圣灵来成就的，在我们里面，这个是很大的，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这句话是实际上就是约的内容了，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神，就是约的内容。第二条就是说，他们在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为什么他们都必认识？因为这个律法已经写在他们心上，他们就说他们都必然认识神，认识主耶稣。
这里说这神已经和以色列家已经立过的约，还是没立，总归要立。
对，这个已经立啊，
你注意了，
这个
我将立将近嘛，还没有吗？
你注意了。你注意好这个，你看，你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也就是说神的救恩不是人要干嘛，人没有办法凭着干嘛，必须说神说我要，只有神单方面的作为，人没有任何的角色。你我那个信主，如果不是
后面一个说，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所有人都认识他。
对，因为已经写在他们心上了。就说这个是耶利米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就是说他们即将被巴比伦攻陷，然后被掳之前，这个先知以利米说的话，他是预言这个新约。那个时候新约还没主耶稣还没到来嘛。然后这个主耶稣真正到来，然后立这个约呢，有圣经新约里面有记载。在
是还没立的约，
日子将到，
预言
那个是旧约的时候嘛？
对，但是到
以色列还没立的约，
对。
但是我知道毕竟你问的问题，说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你的意思就是好像神拣选是救恩所有的，他不是，他只是用以色列这个。
以色列所有全部族群都是，
他是用以色列这个族群。其实我们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应验，以色列是一个预表，懂我意思吗？
其实真以色列的，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就是真以色列。
真以色列人，我们才是真以色列人。
那我问一个问题，假如神拣选世上所有人的话，现在这个世界不会这么邪恶了就？
就应该要反过来讲，我觉得就是因跟果，我们常常不能够把它颠倒。这个。
因为因不在人这边，人没有任何主动性的话，因不会在人这边了。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有点什么感觉呢？好像说， 因为神不是救所有的人，所以这个世界才这么败坏，不是，应该反过来讲，因为这个世界如此败坏，神才要救赎他所要拯救的一些人，应该是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些经文，这个马太福音的26章28节，这个主耶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这个圣餐的时候讲的念的，他倒出他那个拿起杯来祝谢了，你们都喝这个，这个葡萄汁，但他说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这个约就是新约，主耶稣就是他用他的宝血来成就那个新约啊，就是但是在主耶稣来就是到来之后来带给我们的这个新约，所以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刻在我们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上，然后呢这个所有就是说所有跟从主耶稣的人都认识主，他们都必认识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在一直在讲这个前约有瑕疵啊，律法一无所成，他们不能做到的一点就是这个罪的问题。这个18章12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就这个新约的话，
我给看过。
这个新约的，在新约当中，我们的不义，我们的罪愆都会得到神的宽恕，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流的宝血，他代替我们，也平息了神的愤怒，所以我们的罪得赦免。这个。借着先是以耶利米的口就讲出来这个新约、
那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上帝他是要想要救我们 全部的人，这个圣经里面也讲了，
对，
他想要拣选我们，说但是在这中间你要是也给你意志，你要不愿意的话那就算了，那你要是持续的话，那我最后就是我的子民了。
所以神
不是说你就是不管你好不好都是好像也不一定嘛。那上帝为啥又说拣选他爱所有人呢？
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人沉。
对呀、啊，这也是他说的呀。
他同时也给人选择的权利。
对，他当时你的选择，就像有的人，我刚开始一满腔热血，我就是信了，我当时也确确实实信了，有事实有这样的人，对吧？但是他后来他又出于啥原因，他不信了，他甚至于反过来敌基督了，那上帝就觉得，那你这人不可救了，算了。我是想让你好的，但是你实在不愿意，就算了。
不，OK。你能不能打开以弗所书2章，就是给王立新最好的答案。
以弗所书啊，
以弗所书2章
啊。
那拜托李青，因为你念了，所以麻烦你念第1节到第10节，
okay.
第1节到第9节就好了。
OK。
嗯，
往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好，然后读第8节跟第9节就好。
你们得救本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哦，谢谢你看好
啊。
你看
我看一个章节，你们是死在罪恶部分当中，死的话我们不可能回应的，是他叫我们活过来。那个时候你们和其中刑事委员随从金世峰主和现今贝尼之子行各种的邪灵，从前在他们当中，你们呢，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放着肉体局，随着肉体心中思想去，本是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你注意哈，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到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我们是不可能回应神的。他叫我们与基督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无恩，你们得救是本无恩，也因着信。我能够信是我死了不可能信，他先叫我活过来，他先叫我活过来，我才可能信。这并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能信是神赐的。我是不可能信，为什么？因为我是死人，如果不是神叫我以基督先活过来，我是不可能信的。好，然后他叫我们以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我的行为，免得我会自夸。看见没有？再清楚不过了。
这个，那你我是凡是受洗的，也就是我从死里头 活过来了，神让我活了，我才受洗，我才认识耶稣基督。
当然。
但是你不是也说，也不能证明我是基督啊，我是基督徒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原因。保罗要我们常常自省，
哦，
自己鉴察自己，
要持久的，
对，一个，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真信耶稣的人，他一定会常常自省，懂我意思没有？
是，这个是对的，但是，
对，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信主的人，神会让我们常常对属灵的事有 sensitivity， 对罪有 sensitivity， 你说对吧？对神的话有爱慕，愿意遵循神的话。虽然我们常常有时候软弱，可是我有一颗心愿意遵循神的，顺服他，这就证明你是得救的基督徒，懂我意思吗？其实就是这样。那也有些人虽然受了洗了，还是在谜团里面打闹。哎，这节经节太好了，你给他看彼得后书。哇，这节经节的描绘太生动了，太生动了。那个谁，可不可以麻烦你彼得后书二章？
那现在我们来这样的，愿意来查考神话里的人，对神的话敏感的人，就应该都是信了。
对，那当然。彼得后书二章，可不可以拜托你帮我们读20节到22节？20到22。
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
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倘若他们因着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就要所谓的认识，然后呢又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幕后的情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对不对？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这些人实际上是指谁呢？没有被神救恩主动圣灵使他重生，他虽然去教会，他也奉献，他也侍奉，他也读圣经，他也听讲道，他也参加主日学，但是你注意，他们如同俗话说的，狗吐出来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淖里去，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是指那些表面上有宗教行礼如仪，如同法利赛人文士那些，其实不是一样的。
这上没说拣选不拣选，
明白吧？所以其实我觉得神哦，就是用这些话常常让我们反省自己。
哎，你这个话就让人容易软弱。
我一点都不服。神的话其实是
什么？哎呀，那我今天使劲信靠呢。
神的话其实一点都不服。
就是说这个心里的救恩的确据是吧？就会影响到。
对，王立谦啊，我跟你讲啊，我敢这样肯定的跟你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像我这样该死的人，但是我很清楚救恩的确据。那我怎么清楚我救恩确据？是因为我需要常常自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当我自省，当我发现我对罪不敏感了，当我对神的话也不那么爱慕了，我开始老油条了，我开始离神越来越远了，我开始越来越贪爱世界了，这个时候圣灵光照我，责备我，我就会很谦卑的愿意的来到神面前求主对付我，洁净我，赦免我，加给我力量。基督徒就是这样子成长，对不对？并不是说我要做的多好，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可能靠我自己做的好，就是这样我才经历什么叫恩典，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就是这样我才看见我不能靠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才看见我软弱，神是大能，就是这样我才看见我是污秽的，他是圣洁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就是借着我们的软弱、失败、跌倒，让我们来经历他。
那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到我们来到教会的所有这些人，所有经常来的人，那就是信主的人的事，是这些人都多。有的人信了主，从此后不来了，那从那里头挑的人还是应该相对来说少，因为他对神的话不敏感。
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神的方式，对不对，李姐？李鹏，对吧？其实
我实话实讲，我是越来越不自信的。我不会，
你
知道吗？因为
一些这个好像怀疑自己吗？
我没有怀疑自己，我知道。就是我，但是我就是刚才这几节经文您参考的，说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
对对对，
这句话什么意思？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就脱离开罪了。那说他是相信了，不相信他怎么能脱离罪呢？
对，
所以这东西就相信了主，认识了主，脱离了污秽，已经就脱罪了，然后又回去了。
对，
这就又跟前面那天您讲的，就是说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又矛盾了，对吧？至少是佩尔大的，就是你认识主，脱离污秽以后又回到污秽里，就脱离了罪的辖制，又回到罪里，是吧？
对，
当然了，就从您这角度，这个人大概从头神就没拣选
他，
更不好，就以前更，所以我老是就是阅读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理不清楚了。
对，其实立峰，你的这个问题哈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对的，你懂我意思没有？你的有这个问题呢，就表示说其实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那这个话怎么讲呢？我讲只能简单的讲了，就说这就是亚美尼亚跟加尔文之间的一个争论嘛。那这种争论呢，其实要两方面：第一，让我们看见我们确实太有限，我必须承认神的话，你的话太深邃，我不要；但是另一方面，神却要我在这个情况考验我的信心，但是另一方面，神又让我不因为神主权救恩临到我身上，我就轻忽马虎，因为毕竟有像你看见的亚美尼亚的那种一些论据，也是好像蛮可信的，但是在这个所谓的矛盾当中，并不是叫我灰心丧胆，反而是要激发我更加向着标杆直跑。如果当我面对这种矛盾，我有这种心智的时候，看见了没有？所以这里面有神很深的智慧在里头，这个不是三两句话讲不清楚，真的。不过我只能说，我永远相信神的话，一字一句，安定在天，绝没有错误。神绝不会错。第二，
我只能看见我的信心太小，我太渺小，我的智慧太有限，我的领悟力太有限。第三，就是当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还是持守神啊，虽然你的话看来好像不对，但是我坚信这是你的话。我在你好像要要求我也要需要靠我的行为的方面，我看见我在行为上我需要努力，但是不是靠我自己，乃是靠你的恩典。这个是我们需要认知的大的原则，抓住了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困扰。我不知道 BJ 这样讲是不是
对自己，对，我觉得那这倒没错。对自己的你都有感觉，对这个神的话有感觉，就是看别人的时候，就是刚进去了，你脱离了又回去了，你说这是什么状况？
那你不要论断人
了。不是，这和论断人没关系，就是讲这个事实，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是没得救，是死的更惨。
这
样的圣经这么讲，
我
就
是
BJ，
是啊，这是就是神，只有神知道。
我没有资格说 BJ， 你上个礼拜天你没有来聚会，
那不能，
你不是基督徒，
那不能讲，
我不能
讲，
这
个不能讲，不是，
确实有，就是原来信后来退去了，反而抵挡的，就那个格培里，
我们看到了。
格培里他一个同工，他前期一个很重要的同工
，Charles Scanlon， 对，
后来就。就转去了，他不但转去，他还敌对。
对，
那很明显嘛，就
很明显，他开始就没有得救。可是你要
知道，这怎么是讲？
你要知道，
他是你怎么知道他刚一开始没得救？这是问题。
或者说没有，
他开始没得救，不应该说他脱离污秽啊。我是问这个问题嘛？你要既然说圣经里边讲他脱离污秽了，
让他从死里复活了。
对，那这不然的话，他怎么脱离污秽啊？这
你要知道哈，你要知道一件事 ，Charles Templeton 他的讲道。他的魅力，他的恩赐，在当事人看比 Billy Graham 还要更好。大家都是看好 Charles Templeton， 但是没有想到，到后来 Charles Templeton 他竟然打击 Billy Graham， 叫他放弃。但是 Billy Graham 你看到，如果他是神所当初拣选的，神一定保守他。Billy Graham 很大的挣扎，你知道吗？那天他在北卡州，在皎洁的月光晚上，他在大草地上，他自己在那挣扎怀疑，说，因为他看 Charles Templeton 的这怎么会呢？然后他非常受到很大的震撼和打击，但是他那天怎么说？他把圣经摆在面前，他说：“主啊，你的话很多我自己也不能明白，但是求你坚固我的信心。”就这么一个祷告，神一直保守他，到他99岁。离开世界，他这一生大大的被神使用，你怎么说？很多东西，坦白讲，我们很难。
那个人死得更惨，最后他更惨，应该是。
那个人啊，很惨。他后来去，他据说是去当律师来当什么，我不晓得。他就整个离弃神，但实际上他的离弃，对吧？
是是。
这个东西哈。我没有资格去断定 BJ 你是得救，我连我自己我也不能断定我是得救，我只能在神面前主啊，求你给我战惊恐惧的心，敬畏你的心，在你面前只能这样子，只能这样子，没有别的方法。
这我觉得就像那这个人，就像他刚开始神也是要救他，只是他到最后他不要，那只好放弃。
我告诉你，王雨晴，神要救你，你连说我不要的忍耐都没有。
那神还给你自由意志感呢啊？
但是不错，是不错。神有时候许可你，让你做一下浪子，懂我意思吧？但是神最终如果他定义要救你，他许可你暂时做浪子，等你回转的时候，你才看见神的恩典超乎你所求所想。
那这个人做律师的人，没准哪天他又回过来了呢？
那我不知道，主权在神。
可能的。
那也有可能啊，临死前那一刻，他忽然回转了，这大家都不知道啊。
是也算是吧。
我只能说，神本圣经，神绝对的主权是高于一切。
这个
圣经太多经文，神讲的，我要做事，我要成就的事，我必定成就，没有人能拦阻我。而且照我心中所喜好的去成就， 谁能入宫？你王领勤算什么？我领军算什么？你祁同类算什么？No, we are nothing at all. He is everything.
那有这种可能吗？就是说，神拣选了一个人，但是他就不信，有这种可能吗？
那就怎么样？
神拣选了
他，但是他就是不信。
Oh, no, 神要拣选你，你不可能不信。但是神许可你，暂时让你有刚硬，
okay.
让你有这，就是因为你的刚硬，你的堕落，你的败坏。等你神用他全能把你挽回来的时候，你才看见，哎呀，像我这样配不做人，神啊，我算什么？赞美、感谢、敬畏、爱他，尾声就是这样。
好，那我们差不多也是超过不少了。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挺好。